对那个无想定呢，还是有一点问题。就说这个无想定的时候是第六识不动，那这样说的话呢，那第六识应该没有形成种子。比如他升到无想天去之后呢，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种子，没有第六识种子。根据这个等无间缘的说法，那么呢，他这个人在投生到世间，得了宿住念之后，他就回想的时候，那应该因为是等无间缘，中间是没有任何间隔的，他应该没有中间那个空当的感觉呀。是不是开始？
修无想定呢，是在人间啊，在人间得到舍戒四禅的，这些舍戒四禅的时候，他认为把这个想灭掉了就是涅槃，所以他在舍戒四禅里面呢，就呵斥这个想。那和我们那个昧者定的分别心不同啊，在禅定里面那个心呢，呵斥这个想，然后就心就停下来，就这样子呵斥又呵斥，呵斥又呵斥，慢慢想就不动了，想就不动了呢。就得到了无想定，成就了无想定，成就了无想定。这个定是由长时间的修行成就的，也就是那个定力把那个想呢折服了，不动了。后来不动了的时候，你认为在阿赖耶识里没有熏成种子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他这个。我们心呢，有的时候贪，有时候嗔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在动，在动的同时呢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形成种子。而这无想定力呢，是经过修行，先是成就了舍戒第四禅的定。这个定当然有舍戒，有种子，种子有种子，它没有停留在那里，继续的。修另一个定，修无想定啊，他去破这个想，就要叫他不要动。常当然也有止有观啊，观就是说想的过失，他心里面这样思维就是观。观以后他又修舍摩陀，心就不动啊，也不动一个时候再修观，再思维想的过失，然后再心的寂静。这样久了嘛，这无想定成功了，心就不动了。那你说他这样的会不会熏成种子呢？
第六识应该，如果是第六识不动，应该不会熏成种子。但是第七识和第八识应该是有种子，应该是熏成种子。
就是他这样修啊，熏有没有熏成无想定的种子？反正从表面上看呢，他这样修呢。就成功了，得到了无想定。在人间成功了无想定，他有时候出定，有时候再定，因为他还要去弃思的。那么也可能在这深山里面不弃思，也可能他可能也还是有出入定，因为人间的身体呀，不可以长期在定的。那么有时候出定，有时候再定。生命到了就结束了，那么就这人间的生命结束就死掉了，那么这时候有个终有出现嘛，就升到舍戒第四禅天，就是无想天。到那里一个头一个半劫还没能正式入定，经过半劫才入定。入定以后，经过490劫，前面有个半劫，有490半劫。就出定又有半个劫，就死掉了。这无想定加起来是500劫，500大劫，寿命是这么多。那么你说他得没得，有没有种子？在这个是说一切有过滤上啊，说到这个周利潘德嘎这位阿罗汉，说他笨，其中说到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以前得过无想定，这可见无想定能令人笨，有这样事情，能令你笨，这无想定。
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无记的状态。 而不是没有动。第六识应该是处于一种无记的状态，它生成了无记的东西。
这无记也说无记，我们这个无记这个词是用于我们平常人。平常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是善，有时候是恶，有的时候也不善，也是不恶，这是叫无记。但是得了定，是超越了我们常人的境界，是属于定的。但是他说无想定就是涅槃，那就是邪知见的，那是邪知邪见的。不管是怎么解释，反正是他是在舍戒第四禅里面修无想定成功了，也等到寿命到了，就升到舍戒第四禅的无想天里面，五百大劫也好有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在台湾遇见一个人，这个人似乎是会计师，不是干什么人。他平常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数字，没有一二三四五有数字，也没有寅子出性的三，这一切的读书的文字心里老是没有字。但是要是要计算数的时候，好像不用这么想就出来了，一二三四五就出来了。他问我这是什么原因，没有说话吧，这也是文字吧，不然你不会说话吗？但是他好像就是说他就是不想，什么也不想，习惯了这样什么也不想，但是要想你就出来，就是他自己也不是太明白这个事情。我说你可能前生是不想得了无想定，得了无想定嘛，今生就是习惯心里什么都不想，可能要用的时候嘛就能出来，也会出来，也可能是这样的。得了定的人，前生得了舍戒定的人，这个定的力量结束了，就又回到人间来，他就有前生剩余的气氛，他有那种气氛。得舍戒定的人就是是，所以有一个人说是什么，他疑惑他前生啊是舍戒天的人，就站在人间。我说你不是。我说你不是，我说你一个是舍戒天的人，这个来到人间呢，你今生信佛你能出家，你要遇见佛法你能出家，但是你现在遇见佛法你还没能出家啊，你可能是欲界的人，你前生是欲界天的人，可能也可能是人间的人，你不是舍戒天上的人。这个我们说我们静坐啊，无想定有没有熏成种子了？我们现在每常常静坐打禅期这些事情来做比例啊，说我昨天呢我五千两支香啊，我很顺，一止静以后这个生活陀修得非常好啊，一个钟头一支香好像没有几分钟就过去了，等到下午就不对，下午一支香的就没这个境界，那今天呢又有了，也有啊，今天有呢五千只有一只香，午后有两只香啊，完全又不行了，就是有的常常是变化，但是总是有久了，时间久了常常这样做，他忽然间得定了。这样从这个经过得定的经过来看呢，心能够这个生活，我们单独说生活陀哈，这个生活陀的寂静住应该是熏成种子，你能这样寂静住，同时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熏成了寂静住的力量，所以你继续的这样静坐，就使令那个寂静住的力量继续增长广大，最后成功了。如果是不能熏成种子的话，那就很难增长广大，就很难。你头一次你一静坐半小时三十分钟啊，心里面呢一切的妄想都没有，能够明镜而住。如果没有熏成种子的话，后来很难进步了嘛。这个进步就是因为原来有种子，那个力量没有失掉，在阿赖耶识那边储上了，没有失掉，所以再静坐的时候就加强了原来的力量，你再静坐又加强， 不断的加强，后来达到一个程度就成功了，都停了。因为说是进行之后没有形成种子，没形成种子得定困有困难。你们也背这个慈悲赋这文章，这背背一遍背一遍，一段一段背，我背背后读了十遍才背下来的。就是第一遍你形成了一点力量，第二遍又学习，第三遍最后这个力量达到了程度，我就把这个慈悲赋就背下来了。因为第一遍你没能形成，没有能够形成那个力量，第二遍也不能形成，第三遍也不能形成，那你永远背不下来。这道理应该是一样。所以从这个看呢，第六识一开始灭这个第六识，而实在第六识只是不动而已，还是没有灭，死不动。在久了的时候呢，那因为呢以他这个所谓第四禅那个定当然是很深，比初禅二三禅都是深的，但是都还在第六识的境界里面。等到最后把这个灭死，第六识灭了，那么就是变成个无想的境界。所以应该说能寻成种子。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您刚才提到说在修这么多的时候，如果不能寻成种子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增长广大。那这个我就不太明白，说不能寻成种子什么原因让它不能寻成种子呢？因为你一个起心动念不是都会寻成种子吗？
是，所以应该是能熏成种子。你心里面呢有一刻钟的寂静住，这个时候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熏成了一刻钟的种子，这一刻钟就熏成了种子的，不是没有熏成种子。如果没有熏成种子就很难，你用什么理由说它增长广大呢？是，但是意思是熏成种子了，所以能够逐渐地增长广大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是静坐的时候，那个我今天呢有两对象做的不错，第三对象就不行了，还是乱。但是你不要灰心，你那两对象那个力量已经栽培在阿赖耶识里面了。所以有一个时候他又出来了，又能够一思想寂言不动，明镜而入，逐渐的逐渐的就成功了。所以要说是没有就 心里面寂静住就不能熏成种子，这句话 不能成立，应该说是熏成种子。
谈谈这个无想定跟灭受想定的主要差别，就是一个色一个无色，那么它们的功效怎样来说？
这个灭受想定是由无我观，它有无我观是圣人，但要到第三果圣人，这三果圣人能灭出去无所有处定的爱，他就有能力入灭尽定，灭受想定。他有无我观，他入灭尽定的时候，这个第七识是清净的，没有我所的知道。那个无想定他没有修无我观的，他的第七识还是掩护的，就这里面还有差别。无想定还是凡夫，灭尽定是圣人，而且三果以上的圣人，初果二果还办不到，想要入灭尽定还不行的，要三果。三果要达到无所界天无所有处定的欲灭掉了才可以。
在
我这个本子不对，我这个本子一百几十页，
185，这个是第几页？
这是这个，这是这个人，是这个人说的。你看那个文，记后记忆啊，这自觉喜常住者，只有牲畜饥饿常的，就是牲畜饥饿的过程啊。未见鹅有异象，或种种象，这是指这个有这样思想的人。像人呢，他有异象，或者是种种象，指这个人所。是名见想差别，啊，是有异象者，未在五彩空无边处，事物空无边处，事物边处。这个句点点错了。有种种想者，为在下地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无所界天的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是有异想，就是一个空无边处想、事无边处想是他的一种想，他没有其他的想。种种想者为在下地，那就是所界第四层以下的，所以叫做有想不同啊。基如所说，随其次第。应知说鹅有狭小想，有无量想。见狭小想呢是欲界啊，有无量想应该是舍界。见鹅一向有乐有苦，即有苦乐，即苦苦是命见受差别。这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人本身的问题，他有想的差别，有受的差别。一向有乐者，为在下三经里有虑。一向有苦者，为在东来家；有乐有苦者，为在鬼旁城淫欲淫欲界天；有不苦不乐者，为在第四层境律以上，那就是有想处。比喻长生岂如是际，是故说明即后际者，虽享受见有差别，言既有我，欲想即受不如实之，是故说言不见实相差别。这样意思。即后记者欲想即受，谁见差别？言不见之相差别，是故发起常见，被我的事件皆于常住。即一啊，层次，即后记四一举因缘，十二名所立。四一举因缘，四一举因缘就是即后记者欲想即受，谁见差别？言不见之相。是故发起常见，即后记者之间上，只有生住即可常见。未见而有异想或种种想，是名见想差别。前未在五彩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，有种种想者，是下地。其如所是，是之应之。想想有无量，见而异想有乐有苦，即有是名见受差别，现有乐，还有想处。比喻长生起如是际。这不说明你其后继者，这个比喻长生这个长字对吗？可能是当吧，看看我这个哈，现在这我这个不在这里，这个不在，这是唱字。现在知道这个享受啊，是能有这个思想的人说的。他也是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也有异想，有的种种想，就是定力也有深浅，那个神通也有深浅，是天眼通或者宿命通，所以他们的执着也不一样，就前机及后机也是不一样的。
当当用的，或者是当做什么？
这个你，我们无意中伤害了小小的动物，我们感觉到抱歉，所以会念些经咒回向他，祝福他，心就安了一点。要说是一众生的，一众生的身体做自己的食品，然后用念咒把它超度他，在这一段文里面可以研究研究，可以研究。那天说的我讲的那地方，因那段文还是容易懂。一个说是你念咒能超度他，啊，把他杀死了，然后超度他，那你把你自己的亲爱的人杀死他，然后念咒超度他升天，不是？你可以做这个事儿吗？你能不能？如果你不能，那你说是啊，杀死他能超度他，这件事不合道理，是不合道理的。而那段文是指那外道啊，实在是骗人的话，他自己是想吃肉，是，但是用这样的话来隐瞒。隐瞒他说我的念咒能插住他，来隐瞒他要吃肉的想法，是那么回事。这是他，你让他来做，把你亲爱的人杀了，你念个咒把他插住了，还能不能？他也不敢做，还是不能做。在这个《玉器十字论》啊，还有《显阳圣教论》里面也有一些事情，说到这些事儿，可以再深入的研究研究。可以真实的研究的 ，OK， 好吧。